今天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神的话是丰富又奥秘的。圣经不管你读了多少遍，都不能完全明白，每次再读都会有新的看见。所以圣经需要一读再读。我们一提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就想到了这个五饼二鱼，再从开头都是乱的。一提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就会想到主行的神迹，五饼二鱼吃饱了5000人，还剩12篮零碎的，这里说明了主的供应是丰富的。我在第六章1到15节看见神教导门徒日常生活要有的秩序，餐前要谢饭，用餐要做好，存着感恩的心吃饭，不可糟蹋食物。犹太人看见主行的神迹，由无变有，就跟随主，主要做他们的王。耶稣履海，海表征世界，主在 世界行走，也会遇到困难和危险，但主走在 风浪以上，超越世上一切的搅扰。我们要是也能站在高处，走在风浪以上，心里就没有惧怕。世界虽有狂风巨浪，我们有主的同在，靠主胜过世上的苦难，胜过心里的惧怕。主的话，以赛亚书55章2节，神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美物就是神的话，肥甘是神丰富的供应。彼得说，主有永生之道，这里说明永远的生命都在神的话里。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主的话有常识的话，有及时的话。常识的话是已经有的话，写在圣经上的话。及时的话是圣灵在某件事上临时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导。你要是平时把圣经上神的话记在心里，当圣灵给你启示，你就能很快的明白圣灵启示的意思，那常识的话就成了你随时的帮助。人灵里的饥渴是因为里面没有神的话。主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你的灵要是被圣灵的话神的话充满，你的灵就不再空虚，不再饥渴。主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喝我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吃主喝主就是信而接受。罗马书10章9节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信耶稣是主，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将我从罪中赎回。我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洗净我的罪。我信主已复活，并永远活着，也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主说，信我、接受我的，我就常与他同在。父差我来，我照父的话活着，那信我的人也活在我的话里。主耶稣是为彰显神而来。 从来没有见过神，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基督盛装神，我们是盛装基督的器皿，把主的话存在心里，活出来，彰显基督。主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供应者。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紧紧连于树，不要远离，不要离开主。你要是远离，离开主，你要是离开主，得不着主生命的供应，你的灵生命就会枯干。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临后三章七节，主就是那灵，主死而复活后成为赐生命的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受的恩膏，凡事都教导。圣灵的工作是教导我，教导及引领我们认识真理及进入真理。啊，这个读那个圣经，那个读经所得的一部分啊。那下面一则是我上周六，在那个好消息台，他说介绍一位美国老太太，她102岁，说话很清楚，声音洪亮，生活可以自理，饭做好了用小餐车推到餐桌前，食用。她看起来很喜乐，因为我看她的手是有一点发抖。她每天都读圣经，她说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每次读都有新的看见。圣经是一本永新的书，神的话适用于每个世代，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神的话是永新的，不会过去，也不会老旧。感谢主，我就说到这里。那我们不管年龄大小啊，都应该认真的活着我们主给我们的每一天。像那这个老太太都102岁了，还在读经，还在自己做饭吃，你看多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早安，哈利路亚。这个慧娟感冒了，还是非常努力的敬拜。阮妈妈已经超过八十岁，八十好几岁，她还是努力的读圣经，感谢主。八十好几岁。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圣经的348页。你有讲义的话，请你翻到第75页。有讲义的话就翻到第75页。那么我们要来读圣经哦，那我想今天我们稍微读长一点，我们把第四章一共有21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我们把约翰一书第四章读一次。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
了。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二十一节，我们先来读：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有好多好多个什么爱，对不对？那爱这个字呢，它都是讲到这个 agape。好，那我们从讲义看到第七十五页，我们上个礼拜有从第一节讲到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辨认，就是灵有两类的显明。哦，这个七十四页有讲义，就是真理的灵跟什么谬妄的灵。那么真理的灵，我想我们上次有特别查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他都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说他没有撇下我们为什么孤儿，对不对？我想孤儿应该是我们在世上最难以承受的一个身份吧。但是耶稣说他没有撇下我们为什么孤儿，那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是因为他差圣灵什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要永远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阮妈刚也讲到说，真理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理对我们好像是平面的，但是进入的时候就是你就进到里边，好像我们在外面看教会那只是一个建筑物，当你进到里边的时候，你就享受到它里边的爱，还有冷气，还有里边有丰富的什么道。所以这是讲到进入真理的圣灵。那在讲义七十五页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谬妄，就是在真理上面怎样漂流不定，他错误欺哄或是什么欺骗。所以就是给信徒给我们一个辨别的一个什么指标，帮助弟兄姐妹可以认识什么真理。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七节到第什么十二节。那么我们常常提到说，罪的诠释就是什么？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对不对？对。那 死是从哪里来的？死是从什么？罪来的嘛。所以律法，然后就产生什么罪？ 然后就产生什么死亡。所以什么叫律法？其实律法就是我觉得对或什么不对。我们里边我们可以感觉什么是更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是非对错的话，那个就会在什么律法底下。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阴间跟什么死亡，所以在哥林多书那里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权势就是什么罪，罪的权势就是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死亡是从你哪里来的，从罪来的嘛。那这个罪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什么律法来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边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罪像弟兄姐妹一些比较明显的罪都不会去犯了，但是很容易叫做对别人不满意，我对自己什么不满意。所以带着那样的生命，当我们进到阴间里边去的时候，你就老实说就比较不容易被释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样活才会活好？我们牧师常说我们要把自己怎么样活好。那么活不好的原因呢，除非说我们挨饿嘛，我们实在是很饿，那实在是受冻，就是我们有衣服穿。其实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我们看别人不好，我们对别人不满意，然后别人看我们不好。所以如果我们看一切都是好的，那么其实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底下，你都会觉得平安。所以因为我们怕死就成了死的什么奴隶，我们怕穷就成为钱的什么奴隶。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在人世间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怕死，还有一个是什么怕穷嘛。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想到底，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事情你要去想到底。那其实想到底，我有时候常说，那我们要练习啊，练习死亡。什么叫练习死亡？就是如果今天晚上睡着了我就死了呢，那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叫做练习，这样理解吗？你有什么事情该做的，有什么事情该处理的，是不是应该去处理一下？所以怕穷就成了金钱的什么奴隶，怕死就做了死的什么奴隶。那么我们去想一下，如果实在是没有钱吃饭了，那就禁食祷告嘛。你知道现在非常强调那种叫做什么168啦，什么微禁食啊，其实禁食对人的身体是什么有益处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东西吃，禁食祷告，那就饿死了，那饿死了就到天国里边去了。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禁食善终，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像我姐姐已经不在了，但是她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她婆婆，我姐姐是嫁给美国人，她婆婆是有一个女儿，她非常非常爱她的女儿，然后她女儿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生病死了。然后我姐跟我说，她婆婆因为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儿，所以到最后她说她的婆婆其实是不吃而死的，就是她后来她就不愿意再吃东西了，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饿死进到天国，那一定是灵魂最轻松可以很快的就进到永恒的国度去，只要你的心是好的。那么进食而死其实一点都不可怕。那么讲到死亡，就说反正人最后就是死嘛，那如果说我们受冻了，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在东北那种地方或是俄罗斯，他们冬天常常怎样，就是大家就去冻，就是到冰湖里边去什么游泳啊，到冰冻的湖里边去游泳，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操练。所以 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都不可怕。那么最唯一的困难就是我们去论断别人。那所谓的论断别人就是不满意，我们觉得身边这个人亏欠我们，然后那个人伤害我们，都是别人不好，那觉得自己也不好，那就样样都不好了。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要让我们就是不在律法以下离开世界，这样理解吗？就是我没有，我里头没有什么对什么的不满意。那不在律法以下，就在恩典以下，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好。那我的心都是恩典，所以当我们在恩典的心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生的罪过主已经赦免我了，别人的罪过也都交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完完全全自由的生命跟状态里头进到永恒里边去。那就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阴间的权势就不会抓住我们。其实我们要知道阴间它有一种附着力，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存着一种很大的怨恨或者冤屈离开这个世界，那他就会变成一种冤魂，我们常不是说冤魂不散吗？那就会受苦。所以那要求伸冤呢，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去思想到底，当你被伤害的时候，你去思想到底，难道我里头都没有恶吗？是不是啊？难道我里头都是完全被冤枉的吗？难道我这样子被对待都是我不应该受的吗？其实我们如果去认真的去思想到底的话，那其实我们都会觉得上帝没有太冤枉我们了，没有太冤枉我们。因为我们在被伤害的时候，我们里头涌出那个许多的那种恶，我觉得那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否认或者逃避的。那当然人很大的问题就都可以说，哎，他害我，所以我里头的恶被激发出来。那我们以前科牧师最喜欢讲的就是，你若是柠檬怎么压都是什么酸的嘛，那你若是柳丁那你怎么压都是什么甜的嘛。所以很多的压榨，很多的这种东西，其实就要让我们看看我里边到底是什么，我里边的东西，里边的生命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罪的权势就是死亡，而罪律法的权势就是什么罪嘛。所以我觉得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是不是靠着是非善恶长大的，是不是？那因为我们靠着是非善恶才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人格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好，然后我们就这样活，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对我们是需要的，这样理解吗？然后但是你知道这种我们觉得好而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观，然后努力的方向，然后这样活下来的时候，这样的灵最后会支配我们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说律法是训蒙的什么师父，就是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或者我们还小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的。那否则一个小孩子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好坏，那他怎么活？他就活得没有方向了。但是这个加拉太书说等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因为律法只是训蒙的什么师父，然后加拉太书等到因信得救的理来了之后，从此以后我们就告诉说我是因信而得救，我就不再靠着那些律法。我觉得这个转换的过程，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容易吗？容易不容易？因为你好不容易靠着那些是非善恶去建立自己的什么价值观、人生观，我们努力的好，这样理解吗？然后呢希望我们自我完美，我们是这样活下来的。然后到有一天因信得救的理来了之后，好，那些律法都变成迅猛的师父。老实说我们很舍不得啊， 我好不容易对了半辈子，然后你告诉我说我现在要放弃，我现在要信，我们会超不甘愿的。所以这个就是是非善恶树的根。那这个根要从我们里头完全的把它从根然后把它什么拔掉。老师说这个东西自己要努力。这个大家知道老鹰哦，老鹰他们到最后他的羽毛会还有他的嘴的喙啊，他们怎么重生啊？自己用他的嘴巴把他的羽毛怎样一根根拔掉。那痛不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讲吃是非善恶树，吃是非善恶树，老实说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一番的这种我说拼搏奋斗，像老鹰一样把我自己旧的一套的那个价值观，我那个羽毛让我不能够更丰盛，一根根拔掉的话，其实老实说我们很难进入丰盛。所以我觉得吃是非善恶树会让一个人就是他觉得很委屈，因为他好不容易按着他的是非善恶活了很久，然后因信得救的礼来了之后告诉我 我要信，我要饶恕。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怨恨的生命？因为他就是被那种罪的权势把他抓住。那么罪的权势会把他抓住，就是他在律法底下，他在律法底下。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如果活在律法以下，你一定不自由，因为你有自己的一套规矩，这样理解吗？然后就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违反你的规矩，是不是？然后你就很难过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种状况底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被一种权势把你紧紧的抓住，那基本上就进不到天国里边去了。那么在阴间呢，这个东西你要奋斗多久，拼搏多久，那就是各自的事情了，那就是各自的事情。你们听得懂吗？听不懂要问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道，那什么叫做谬妄的灵，什么叫做真理的灵。那么真理就是让我们靠着基督能够进到自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这是刚刚灵敬拜的同工跟我们说的。那么谬妄的灵就是我们被一些虚妄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东西叫做似是而非，我们常常里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把我们绑在痛苦当中，被绑在世界上是不得释放的，是不得释放。那你我们能够区分这个吗？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灵，那么我们在爱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掺杂，是不是？我们在爱里边很多的掺杂。你知道人性有时候有一种困难，比如说一个人他不喜欢某一些人，可是他又觉得我是有爱的，他会对某一个人特别好，会不会这样？因为他要特别特别去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他要证明说我是有爱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灵，那么我们在爱里边很多很多的掺杂，很多很多的不纯净，然后不信，然后就恐惧。所以在第四章第十八节那个地方说，爱既完全就把什么惧怕除去，这是第四章最后要告诉我们的。所以第四章它一个整体的 资讯、信息都没有冲突，每一句话都需要完全的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在第四章里头就会看到真理的全面，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嘛。所以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标题你可以去看它的标题，对，标题对，所以第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灵与爱的什么辨识，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神的。那么灵的辨识就是有两类的出处，一个是神，一个是什么敌基督者，我们要去什么查验，要去查验。所以认识的基础就是我们要认识他是道成肉身的主，然后辨识呢就知道有什么敌基督者。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七到十二节，我们翻到讲义第七十六页，标题叫做爱的什么辨识。好，爱的辨识，爱的辨识首先告诉我们爱有一个什么源头。然后你往后翻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它的标题是什么？以灵怎么样正爱，有看到吗？好，以灵正爱。然后十六到二十一节呢，以爱来什么正爱，以爱来正爱。所以第四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灵的什么辨识，七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爱的什么辨识，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以灵怎么样正爱，然后十六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以爱来正爱。所以在这个前面告诉我们说，凡灵认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什么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所以现代其实一切的存在都是用灵这个字来做什么概括，因为在希伯来书说它是万灵的什么父，万灵的父。那么一切都是灵，那什么是出于神的呢？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呢？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它呢？所以这里所讲的灵有出于神的灵，所以出于神的灵它就是基督的灵嘛。然后它是一个狭义的，所以有狭义的灵还有广义的灵。那这个灵专门讲的就是基督的灵。那么基督的灵呢，是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做成基督的生命，与神同坐宝座。所以这里讲到的灵它是一个狭义的，然后是一个特殊的灵。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这个爱，我觉得我们讲到 agape 的时候，其实这个爱它也是狭义的、特殊的，和广义的一般人所能体会的爱是不一样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有狭义的灵，也有狭义的什么爱，而这里所讲的都是狭义的，而不是什么广义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人。这里讲到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这个由神而生就是出于，我们一到六节不是一直讲出于出于吗？所以这个由神而生，这个由就是出于，所以这个片语就是凡有爱心的都是出于神，好，出于神的爱。那这个跟一到六节讲到出于神的灵，这样理解吗？一个是讲到出于神的灵，然后第七节这个讲到就是出于神的什么爱。那出于神的灵跟出于神的爱，它叫做一体的什么两面，一体的两面。因为我们说神是灵嘛，然后也讲到神就是爱，所以 灵跟爱就是一体的什么两面。然后再说这个爱跟世人和我们一般所体会的爱可以相同，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同的。然后亲爱的弟兄啊，你知道这个亲爱这个爱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住在这样的爱里的这一群人，这形容词，住在这样的爱里的一群人，这叫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动词，叫做进行式的动词。好，这个爱是动词，就是进行式的，现在进行式的动词，就是用这样的爱互动于我们之间。因为爱是从神而来，而这个爱是名词，那特别讲到出于神的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这叫做出于神的爱。所以凡有爱心的也是动词，就是你活在这样爱里的人都是出于神的，这样理解吗？好，就是你是动词，凡有爱心的活在这样爱里的人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边呼召了我们，然后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做成我们里头基督的什么生命。所以这些人跟普遍的世人，你知道普遍的世人他也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创造，是完全不一样的创造。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叫做自我认知，就是你，所以你是由神而生，你是出于神，然后出于神，然后到认识神，渐渐的长成了神的生命，这个叫做基督徒的一生，这叫基督徒的一生。所以在这个第七节里头我们看到，那讲到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四种爱，对不对？如果我们读过灵魂的锚，有四种爱。那么有一种广义的爱，或者说普遍的爱，我们在广义的爱、普遍的爱的定义上面来理解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说我们只要人跟人之间，我对你有好感，你对我有好感，大家在相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对你有一定的珍惜，一定的尊重，这就好像我们很爱护动物，爱猫啊，爱狗啊，爱惜物资一样。那么爱的时候就抱着一种珍惜的态度，那么有一段时间这个爱没有了，那就把它丢了吧，就放弃了。你知道世人的爱很多时候是抱着珍惜的态度，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爱没有了就放弃了吧。所以世人的爱其实它的状态是很多元的，而且它是会变化的。那么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大多数的人在领受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所理解或者他所应用的方式就是用一种普遍性的爱在应用跟理解。老实说他没有一种很确定的一种定义，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说，你必须了解名词它有普遍性的，也有它的特殊性的。就讲到爱，它可能是一种普遍性的，也是一种特殊性的。所以而爱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普遍性的，然后大家理解也很模糊的爱法。但是这里所讲的爱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特定的，一种狭义的，叫做出于神的爱，叫做出于神的爱。所以基督徒的灵，或者我们说基督的灵，你必须认耶稣是基督，然后你才可以证明这个灵是对的。然后在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所讲的爱其实就是基督的爱，就是我们常说阿嘎佩，它是基督的爱，而不是一般的爱。那怎么去证明呢？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怎么说？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就是爱了，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公式，就是指的是这样的爱，这就是爱了，就是指着这样的爱。所以这个爱我们说它不是广义的，它是什么？狭义的，它是有特定的规格的，那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神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爱了。所以这个叫做他的定义，这样明白吗？这样的爱的一种定义，他的意涵。现在大家可以理解第七节讲的是这样的爱了吗？他有一种特殊的定义跟什么意涵，就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什么爱我们，那么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什么爱了，这就是爱了。这就如同我们讲到信，讲到信，信有广义的信，也有什么狭义的信，也有特殊性的专门指的信。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专门大家都有一个普遍性的信任，因为如果不是有信心的话，我们在菜市场买的东西，我们到底连吃都不敢吃啊！你手上拿着钞票，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能用呢？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它也是靠着信在运作的。那么全世界所有的人用彼此的信任或是用信心的方式在维系着一切的互动嘛，跟一切的什么制度。你知道这样的信并不是绝对的什么可靠，在这个普遍性广义的信之外，我们讲的是另外一种信，叫做基督的信。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你普遍性的爱，还有一种普遍性的什么信，还但是有一种叫做狭义的爱，还有狭义的什么信。所以基督的信，这样的信仰跟其他一切的信不是一件事。我们是信，我们就是神所呼召的，我们信我们是被神拣选所创造的，我们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耶稣的血，相信我们能够进到完全与他同坐宝座，那是这一套的信仰信念，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因信所以我被呼召，我因信称义，然后我因信得救，然后我因信称义，因信成义，因信成圣。所以这是一套的信念跟信仰，这样的信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架构，就是我用信来建立我生命的架构。那这个跟普遍性的信当然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样听得懂哈？然后盼望也一样，就是它有普遍性的定义。你知道一个人他没有到绝望的时候，他到明天，他对明天一定是有盼望的嘛？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就活不下去了嘛。但是盼望它一样有广义的定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讲的盼望不是那个广义的普遍性的盼望，我们讲的盼望是一种很特殊的、很狭义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引导底下，我们人生所有的过程都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仅平安，而且我们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能够被他成全。所以这样的盼望跟其他一切的盼望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在第七节这里讲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什么而生，就是 出于神，我们刚刚说他就是出于神，然后就是从神而生的，所以这个由神而生就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一般在教会里边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特殊性的定义跟启示的话，我们没有一种特殊性的理解的话，然后这些话就变成一些道德劝说嘛，然后变成一些人际关系里头彼此的期望，然后它的定义就很模糊，然后实行不来就没有它的能量跟果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信望爱它有两个层次的什么理解，一个层次是广义的，但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总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你如果知道说这里所讲的叫做出于神的基督的爱，我们就会用基督的爱来彼此对待，彼此相待，那么它的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个的话，我们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定义跟什么高度底下来理解经文。那么圣经里头特别是约翰一书从四章七节以下，你就会产生一种比较具体比较完全，而且你知道怎么去应用，这样你讲你要去实践，你就知道怎么去应用怎么去实践。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叫亲爱的，这好几个亲爱的，从第四章第一节就讲亲爱的，第七节又讲亲爱的，然后这个十一节又讲什么亲爱的。你知道什么叫亲爱的，它原文是蒙爱的，那亲爱的是指我们，那什么叫做被爱的蒙爱的，就是我们得到了基督的爱，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说它是有一个特别指的一个范围，就是得到了基督的爱，这样的人。那么得到基督的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对我们有特定的拣选，然后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可以活在自由里边，活在真实里边，并且既然得到那样的爱在我们里面的话，我就是能够这样活的人，这个叫做蒙爱的。我们把它解释得更加容易应用，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亲爱的，我就是一个蒙爱的人，那么就是我对基督的爱我接受了，而且我在应用着，那么基督的爱就是我要用十字架的爱去爱所有的人，这样理解吗？好，我要用十字架的爱去爱所有的人，所以我对所有的人就没有任何条件或是理由因着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而使我难过，因为我们本来在最终神就用这样的爱来什么爱了我们嘛。所以十字架的爱刚讲到挽回祭，基督的爱就是代赎的爱，就是把人挽回过来的爱，代赎的爱就是我是被爱的人，我就要活出代赎的爱，就要把人怎么样挽回过来。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些人他有软弱他有困难，然后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去挑剔的嘛，就没有什么好去反对的，只有一个立场，就是说好，他出现在我面前了，那我如何用十字架的爱去成为他的挽回祭，去将他挽回，这个是亲爱的比较完整一点的理解。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agape 在这里叫做出于神的 agape 是这样定义的话，那我们是亲爱的，我们就会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正在这样彼此相爱着，所以原文没有应当，就是说我们正用这样的爱彼此什么相爱着。那讲到这种 agape 的爱， 这个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了。好，那现在很麻烦了，我们也有罪，别人怎么样也有罪，饶恕要不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人的饶恕当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了，儿女们做错事，父母当然会饶恕他们，但是父母会不会难过？会不会为他们流泪？头发会不会变白？啊，脸上皱纹会越多？啊，会不会心如刀割？这是很大的代价。那上帝神圣的，上帝是圣洁的，你知道他那种圣洁的饶恕，一样付出很大的什么代价？神是爱，他是圣洁的，但是他不会把支持这个宇宙运行的道德原则打破，罪的结局就是一定要受惩罚嘛，对不对？否则生活的制度就会瓦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常去为世界上，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也是罪人，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现在可能比他更惨。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啊！所以罪是一定需要惩罚的。那么人犯了罪以后，只有上帝自己才付得起这么大的代价来饶恕人。你知道饶恕不是随随便便讲一句话说算了吧，哦，这不要紧。饶恕是世界上很贵重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我常为很多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我常为他们祷告，就是他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的人生就不会不一样，几乎他们要在监牢当中度过很久。我常觉得说，真的是，我常觉得他们这么可怜，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所以饶恕这个东西，如果你饶恕过，你就知道你心里会淌血的啦。如果不是从心里边流出血来，其实罪就永远不会得到赦免。这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的，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他这里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什么洁净的嘛，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了。所以如果不是从心里流出血来，罪就永远不会得到赦免。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赦免我们？他是在十字架上很真实的怎么样流出血来，他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如果人犯罪的结果，就常常使爱他的人嘛，对不对？人如果犯罪，爱他的人会不会很难过？对不对？我们就常常难过嘛。那我们如果犯罪，那神爱不爱我们？那上帝会不会很难过？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醒悟过来，能够明白的话，我们一定会悔改，一定会痛痛的悔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必须很真实的这个体验到上帝对我们的饶恕，然后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后肯去痛悔承认。所以凡是有饶恕的地方，哦，一定有人为你钉十字架，你同意吗？饶恕不是一件很便宜的事情。所以我常觉得，哦，人跟人之间的爱，哦，我觉得如果你为他钉过十字架，我觉得他会知道，而且他会放心。否则如果我们都流于这种表面大家好来好去那种爱， 其实你相信有一天你犯罪的时候，你认为他还会爱你吗？不一定。所以十一节这个地方说，亲爱的，神既是这样什么爱我们，我们也当这样的什么彼此相爱。这个叫做定准的指标，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其实应当这个两个字是原文里头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正在彼此相爱着，因为这爱是出于神的。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这个爱就像灵一样，是出于至高者的，这是世人所不认识的。没有神的呼召的人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也没有办法去理解，更不要想去应用或是实践的。这样的爱是需要去应用，而且要去什么实践的。凡是有这样爱的人都是出于神的，这是这一节他的意思。所以我再强调一下，这里讲到出于神的，它有普遍性的意义，但也有特殊性的意义。我们几次说格拉森的鬼他认识耶稣吗？他在保罗所碰到附在斯基瓦那七个儿子身上那个鬼，他也说他认识耶稣嘛，对不对？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呢？那么广义来说，没有什么不是出于神嘛，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创造，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这是广义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是一种叫做特定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有计划特殊的一群人，出于神的人。所以凡是 agape 的爱，圣经用 agape， 不都是讲从神而来的爱？就像讲灵，也不都是从神来的灵；讲信，也不都是讲这个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去看前后文，它才有广义的、狭义的、普遍的定义、特殊定义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分得出来读圣经，才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模糊的混淆的定义。那么在这里他说有这样的爱都是出于神的，可以认识神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清晰的观念，就是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落在一种模糊的感觉里头嘛。那这个我们说它是真爱，其实叫做基督的爱。那么基督的爱是出于神的，那么基督的爱它是一种特别的呼召。所以有没有基督的爱，你不能要求，你也不能够期待。你不能够期待或者要求没有这样的爱的人，你要他活出这样的爱来，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呼召，他也不会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特殊嘛，然后觉得说上帝对别人那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什么要求。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在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的活，但别人不需要这样活，然后对别人有一种过度的期待。其实那是错误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是与众不同的，上帝对你有不一样的设计，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安排，所以他对你有不一样的呼求，不一样的呼求。你知道这样的人哦，他就是他如果没有活在基督的爱里，老实说他活得很难过了。那因为活在基督里，这种东西很像鸟儿活在空气里边，鱼儿活在水里边，然后树根活在土壤里边。那么所谓活在这样的爱里面，就是你要不断的活在这样基督的气氛跟精神里边嘛，然后那种时候你才觉得你是一个完整的什么存在。所以这个爱这里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我还在讲第七节哈。那么由神而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三节， 其实这经文我们很熟啊，一章三节，我们不是讲到这里是由神而生吗？对不对？然后一章三节怎么说？这等人不是从什么？有看到吗？对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吧，哦，十三节哦，对不起。这等人不是从什么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是要给大家看这个叫做什么？从神而生。所以你要知道，这等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你是从神生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这个定义我们就知道，说自己知道而且有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们很熟的一个经文，我们也讲太多次，就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就是永生。所以其实我们查经都在帮助我们认识嘛，是不是？那么认识就是永生，因为你认识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的真神，它是在我们知道有三层天嘛，在最高的三层天之上，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世人是不能认识，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认识呢？因为他差了耶稣基督来啊，他道成了什么肉身，然后把神什么显明了，把神显明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就会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当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观念嘛，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模式，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么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宇宙观，世界观，你就会跟世人不一样。然后你认识到一个程度，你就会掌握住天上地下所有世人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企及，没有办法碰触到一种叫做丰盛的什么生命。所以认识这一位真神，其实它只是一个表面而已。那么我们能够有这个阿加佩的爱，能够有基督的爱，为什么呢？这里讲到，因为你是从由神而生，你是从神什么生的，你有从神生的灵，也有从神生的爱，因为你是从神而生的，那么就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认识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里讲到从由神而生，从神生的爱，就是让我们知道承认同意而且愿意活出十字架的爱来，这叫从神生的。这样，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把这个由神而生的爱，我们给它一个比较特定的定义。所以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永生的至高者就是 agape 这个爱的本质以及它的存在。那第八节它是从反面的现象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你爱他的时候，你跟他好的时候，他欣赏你的时候，他其实对你是很热情的。那如果你得罪他呢，你得罪他什么，他就还你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叫做加倍奉还，或者说忘恩负义，或者我们说移情别恋、那他们在爱的时候有没有爱呢？有啊，他们在爱的时候也在爱啊。那他有没有爱人呢？他曾经爱过人，他也爱过别的，但是 那个叫做普遍性的爱，跟这里我们讲到这种 特定性的狭义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阿嘎培的爱，有神的基督的爱在你里边，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体会，然后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你才会一点一点的认识神，渐渐的什么认识神，这样理解吗？所以认识跟认识是不一样的嘛。你知道我们跟人的认识都是由浅什么入深嘛，好，由浅入深。这个有一个记者，他叫范奇斐，他其实 是我常看他的东西。他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跟一个美国的医生结婚嘛，然后最后退休了都到台湾来，然后他发现他们退休之后想要的东西怎样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在夫妻当中常看见啊，就是夫妻都很想共老，一起老嘛，但那个丈夫到老了他还想去这个夜店，他还想去踢足球，我讲的是很真实的，因为他有他人生他想要的东西啊。他觉得我好不容易退休了，我要去夜店，我要去踢足球，这都是我人生的梦想嘛。然后后来他们俩就离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认识跟认识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对人的认识都是由浅怎么样入深嘛，然后都是一点一点的。那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有不爱的现象，这个世界上很正常啊，在世界上很正常。你知道日本人他们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叫族婚，就毕业那个族，就族毕业，就是他的婚姻毕业了啦，他毕业了，对对，结束了啦，结束了，没有离婚啦，因为就是彼此的观念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啊，就各过各的，好。我那有很多种方式，我常看那些文章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啊，非常有趣。对，租婚，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不爱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正常的啦，是很普遍的，因为没有出于基督十字架的爱嘛，对不对？没有出于基督十字架的爱，你跟他讲这个，他觉得啊，我很钦佩你，但是我觉得你很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过去很多的宣教士，比如说我们讲戴德生啊，或者讲马街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在淡水还可以看到马街，他从淡水那个地方上岸的地方嘛，他那边还有他的圣经，还有他在祷告嘛。所以我们去看那些历史的记载，那很多人对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嘛，就觉得说你一肚子的学问，然后在欧美那种地方生活得好好的，然后你跑去那种很落后的地方，跑到山西啊，跑到非洲，那些他们也听不懂，然后你替他们做工，替他们看病，然后被他们泼粪，最后还被他们打死，那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嘛？因为他里边有神的爱，他有他的生命力在驱动着，他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嘛。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因为有这样的爱，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启示在我们里边嘛。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模糊不清这样，然后里边又很容易被世界的灵或是世界的教导来混杂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就一面我们想做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想像世人一样追求荣华富贵，好的生活，好的待遇，觉得那是合理的，当然合理，因为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恩典嘛。所以像那些宣教士，那些戴德生啊，还有我们知道有剑桥什么七姐，他们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欧美的环境比较进步嘛，然后他们到中国内地一些很落后的地方，他们当然很辛苦啊，但是你也必须要看见再怎么辛苦哦，他们的生活还是比当地的人好。为什么？因为我跟牧师去过清景泽，就日本那个清景泽，你们知道吗？那清景泽那个地方其实很漂亮啊，那个地方叫做小巴黎，然后 宣教士在那边开始开拓的一个地方啊，就非常优美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那边他们盖了礼拜堂，然后也盖了宣教士住的住宅，然后现在还留在那个地方哈，因为去清景泽的人大概都会去看那个地方，啊，然后现在也成为古迹嘛。那你看看看那个地方，老实说，在当时那个环境底下，他们的生活是不错的，是很优美的。我要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属神的人呐，你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其实你还是会活在恩典中。所以上帝不会让我们只是一味的受苦，因为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嘛。所以因为我们里边有阿加培的爱的缘故，所以我们会活出那些人们就是难以理解的生命现象跟状态，就觉得说啊，干嘛这么辛苦啊，干嘛这么累。那世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傻，是不值得的事情，但是因为有神的爱在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实践，就是你一边实践，然后一边去体会他的滋味，一边领受他的恩典，然后你渐渐就被启示，说所谓的神就是爱。那因为他是住在人不能够见的什么光中嘛，神是没有形体的，没有办法让你去碰触的，所以常常有一些记载，宣教士告诉人说神真实存在，那人就挑战你说，那你把神叫出来给我看看，你让我摸摸看，我就信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家说，爱就像风一样，风吹过，你没有看到风，但是人说风是一股气流的运作。所以你很多时候科学不能够去证明的事情，你必须有更高更深的更完整的知识，你才会理解嘛。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经过或是体验过基督的爱，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在思想里边去体会，在生命里边去做成的话，那老实说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是比较肤浅或是比较皮毛的。所以我们如果领受了体会了神的话，这样的呼召的意义，然后证明说我们里边实在是有基督的种子，然后在环境当中让它成长起来，那么成长起来，其实有些事情就是你会做傻事，就是你会做世人所不能够理解的爱的付出、爱的给予，然后你才能够渐渐一点一点的去活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讲义这个地方说，真爱的本质是因为神就是什么爱，真爱的本质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牧师那个小册《灵魂的锚》那本书里头，爱是分为四种的嘛，大家记得吗？好，希腊文四个爱那个字，灵魂的锚说生命像一条船，好，那这个船你如果是载核废料的，好，那我想那个船很多很多地方都不欢迎你。那如果是载着害死，就是载着珍宝的那种珍宝船，那或者你载的都是汽车，都是特斯拉或是比亚迪，或是你的生命是载着爱，那灵魂的锚就说我们的船到底是哪一种爱呢？所以四种爱，有一种叫热情的爱，这个叫情欲的爱，就是爱起来 天雷勾动什么地火，爱的死去活来。那么情欲的爱，所有的爱都是好的，我们可以享受热情，还有享受情欲的爱。那有一种爱就是亲情，亲情有一种爱叫做喜欢，就是我们喜欢一个东西，那个叫做友爱、友情。那么喜欢其实让我们很快乐的啦，喜欢是让我们很快乐的，因为在主耶稣基督来以前，其实没有阿加培这个字，或者说用的很少，文献里头你不太容易找到阿加培这个字，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嘛。到了新约的时候才把这个字阿加培这个字定义为神性的爱。那定义神的爱，我们如果理解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观念太模糊的话，我们用起来就没有办法很清楚。所以这个阿加培它是专指基督的爱， 真的。那么第九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来读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我们的心显明了，好，就显明了。在第九节这里讲说，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什么显明了。然后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嘛。那么这一句话你可以理解说，神的显明，这个神的显明就是神的爱的证明，这就证明了。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人看过神啊，只有在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那我们怎么去定义神的存在呢？怎么定义都对，因为神向摩西介绍，他说什么 I am who I am 嘛，就是我就是什么我是。因为神是一切的根源，一切存在的本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其实是随着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而产生我们的状态嘛，是不是？就是产生我们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显现。换句话讲，任何一个人的世界观，任何人的价值观，就是他对神的看法，同意吗？再说一次，就任何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或是世界观，就是他对神的看法。你怎么认识神，怎么看神，你就会去怎么看普丁嘛？我这样讲是不是比较白话文一点？啊？
看您认识神的程度上吗？
对，就是你认识神，然后就建立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听得懂吗？那你怎么，那这个就牵涉到你对神的认识。
那我们要帮普丁祷告。
本来就是啊。
要帮柯文哲祷。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我讲一个比较白话，这样你们就听得懂吧？
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
那你要认识神呐、啊。神爱世人呐、啊，他是不是世人？我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对，你要认识神嘛、啊、要不要为柯文哲祷告？要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那天一直为他祷告，我也觉得自己蛮好笑的。所以 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的神观就影响了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嘛。因为神是一切的什么根源，一切存在的什么本质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命状态，是随着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产生我现在的状态嘛。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吧？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什么显现。那么换一句话讲，任何人的世界观、任何人的价值观、任何人的人生观，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其实我要讲这句话了，是不是？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嘛。那么对神的看法，你可以认为神是不存在的，对不对？那就是他对神的看法嘛。那你认为神是怎样的，他对你是怎样的，就按着你的信，按着你所知道，你在跟整个世界产生互动，这样听得懂吗？在产生互动嘛，你可以去骂很多人嘛，对，他们实在是做错了，对不对？你也可以怜悯他们，你也可以为他们祷告。我这样讲应该很浅吧。所以你认为神是怎样，你对神的看法就是怎样，就按着你所信的， 按着你所知道的，整个世界在跟你产生互动。所以圣经或是很多的古典的书籍哲学的观念就认为说，整个存在就像镜子一样，你在其中所看到的，看到的世界，或者说你怎么看人就怎么看到自己。今天在车上，因为淑仪载我们来，这个淑娟讲一些话把我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淑娟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他年他自己讲，对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骂他丈夫，他丈夫都没事人，他不是在骂他一样，其他人都跟他说，哎，他到底在讲谁，在讲你啊，他怎么说。所以他的丈夫就是我说啊，这么好的丈夫你到天上要去找他嘛，对不对？他说我已经跟他道歉了，因为师母叫我去他坟墓前面去跟他道歉。所以我要说的是说，那你整个存在就像镜子一样嘛，你在其中所看到的，看到的世界就是看到你自己啊，就看到你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改变了，然后你看出去的才会看到改变了的状态。你把自己改变成好的，有多好有多美，你看出去的世界就有多好就有多美。这样听懂吗？如果我们把自己变得很狰狞很恐怖，那整个世界对你而言就是非常的狰狞恐怖，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神的存在嘛。你认为普丁上帝应该让他被虫咬死，但是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都是神的存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徒叫做出于神的这些人，对神的存在应当有怎样的理解呢？这是他向我们显明的意义。好，我要停在第九节。好，我们把第九节再念一次，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对，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显明了什么？神的爱，就根据这个来凸显出，来证明出，来解释阐释什么叫做神的爱。哪一点呢？我们看十二节，阐释了什么？神的爱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看到十二节了吗？那在我们里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神的爱在不在？一直都在嘛，对不对？他有没有在你里面？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啦，是不是？
是，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就装的看不到。神没有走啊。
就是问题有没有在你里面嘛？
有在里面啊。
所以第九节说，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爱而得生。什么叫得生？就是你能活啦，而活。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大家都会背来，是因为什么？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这是我们要常常什么宣告这一点。好，我们下次再讲好了。你们觉得会不会很烧脑？我这个我们如果没有清楚的定义，这样模模糊糊的过去，其实我们对很多你是没有办法去实践的啦。
谢妈妈。好，我们现在，哎呀，忘记了。